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国际防止自杀协会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世界防止自杀日，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联同生命热线在9月10日举办了联合记者会，公布香港最新的自杀数据，并提出建议怎样改善学童精神健康问题。按死因提判庭提供的数据，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估计，在2023年香港的自杀率是 13.6%， 虽然和前一年相比未有显著恶化，但仍然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当中令人担忧的是15岁以下青少年的自杀率出现了显著的增长，特别是女性群体之中，自杀率从2022年的 0.5 上升到2023年的 4.2， 升幅高达 8.4 倍。这个趋势可能是疫情结束之后部分青少年无法适应校园学习的环境，以及重建社交支援网络所导致的精神健康后遗症。从学童遗书之中可见，很多学生感到自责，并且认为自己无法摆脱困境，最终选择以自杀作为唯一的解脱方法。中心认为这种行为反映了现行的体系缺乏心理健康的支援，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根据15岁以下青少年的自杀地区分布数据，观塘和九龙城区显示出较高的自杀率。针对学童自杀问题，中心总监叶兆辉呼吁社会提供全面的支援，打造以幸福感为核心的校园环境，俾学生能够在一个愉快的氛围之中学习，而不仅是专注于学术的成绩。该中心并呼吁学校配合 4RS 精神健康约章，他们呼吁学校积极配合教育局推出的 4RS 精神健康约章，透过举办相关活动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减压机会，增强他们的幸福感和对抗逆境的能力，同时帮助学生建立健康正面的人际关系网络，提升学校的整体健康文化，从而促进社区的关爱和包容。至于生命热线执行总监吴志坤就表示，热线每个月平均接听10000个来电，生命热线目前正在同学校合作提供入班培训，透过网上学习平台筛选有需要跟进的学生，并为他们提供表达艺术治疗小组处理情绪化的问题。另外亦都会提供家长老师和义工培训，全面守护青少年宝贵的生命。报告并显示，在2023年60岁以上的女性自杀率就下降了 25.9%， 这个是相当令人欣喜的。中心认为这个趋势可能和疫情之后长者重新投入社会和参与社区活动有关，这个亦都反映参与社区活动在提升长者生活质素和减少自杀风险方面的积极作用。生命热线强调，社区生活能够有效促进长者的身心健康，提供心理支援，减少抑郁和焦虑情绪，正面的社会互动亦都有长者重拾对生活的兴趣和希望，消除负面情绪，从而降低自杀的念头。另外 在今年的六月尾，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亦都公布了他們的統計數字。在去年，即是2023年，自殺的死亡人數接近10年的新高，其中以長者的佔比為最高，是13:22。總數是1092個個案，60歲以上的人士佔了總自殺人數超過了四成。咦，乜咁似某部禁片裏面的電影情節嘅？根據死因裁判庭的報告，在2023年一共有1092宗自殺死亡的個案，比起2022年上升了12宗，是最近10年之間的最高。自殺率是 14.55%， 是10年的第二高。防止自殺會理事會主席黃浩之就指數字令人憂慮，他又指60歲以上群體的自殺個案是473宗，佔了2023年整體自殺死亡人數的 43.33%， 自殺率達到 20.36%。 防止自殺會總幹事曾展國就解釋，長者面臨著身體健康的問題，配偶過世和移民潮子女的離開，孤獨感強，令到他們有較高的自殺風險。此外，年輕群組的自殺率亦都有上升的趨勢，10至19和20歲到29歲的群組，他們自殺率在近3年持續攀升，分別達到 7.2% 和 16.09%， 是自2016年的高位，僅次於長者的群組。看完這一大堆的數據，令人感到萬分唏噓，常言道生命誠可貴，為何在疫情之後自殺和死亡的數據持續攀升？攀升的兩頭既有年老的長者，亦都有后生的学童，年轻人的自杀率是正在攀升之中，这个是既定的事实来的了。既然是既定的事实，亦都令人不得不承认，这个是一个整体的社会问题。既然是整体的社会问题，政府是当然要采取措施亡羊补牢啦。但是究其原因，样样都有原因的嘛，特别是自己条命，令到整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感到灰暗，毫无幸福感，甚至生存的乐趣，即是所谓的生不由死。只有这个原因，这些人才会选择最终自我终结生命的。讲回自杀率飙升达8.5倍之多的香港15岁以下的女性群组，为什么会形成她们有自杀的倾向？这个真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需要知道的是，青少年自杀的原因并不是好像表面那么简单，里面可能包含了感情、学业的压力，还有来自同济之间的霸凌问题，还有的当然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和社会的压力，这些因素等等，多种这些复杂的因素叠加在一起而造成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开统计，最近中大亚太研究所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成受访者不同意香港立法会能够有效监督政府，超过一半市民表示对政治缺乏兴趣， 呢次嘅调查喺7月31日至到8月12日进行，成功访问咗708位18岁或者以上嘅香港市民，有 58.8% 受访者表示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或者完全没有兴趣，比较去年下跌了 4.1%。当中 40.8% 受访者表示对政治有兴趣，按年升了 6.6%。就立法会的功能，调查结果显示 43.1% 受访者不同意香港立法会能够有效监督政府，表示同意的有 30.4%， 另外 22.3% 回答是一半一半。在政党方面， 42.2% 受访者不同意香港的政党能够有效监督政府，较去年下跌了 4.9%， 有 28.2% 受访者表示同意，24.4% 回答是一半一半，另外有 46.5% 受访者不同意香港的政党基本上能够代表到不同市民的意见，而表示同意的只是有 26.3%， 而回答一半一半的是 23.9%， 最后有 49.5% 受访者同意香港政府若果没有政党的支持，很多政策都不可能顺利推行，有 29.8% 表示不同意，回答是一半一半的只有 14.1%， 另外有 56.2% 受访者认同政府官员不太在乎我们这类人的想法，回答是一半一半的只有 19.6%， 表示不同意的就有 18.2%， 其次有 53.1% 的受访者同意，当被问到像我这类人对政府的政策并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时候，有 16.3% 回答是一半一半，而表示不同意的就有 26.2%，有 39.5% 受访者就认同有时候政治和政府的事很复杂，好像我这类人是很难了解的，有 23.7% 回答是一半一半，而表示不同意的就有 32.2%。 在表达政治意见的途径方面，调查团队列出了四种途径，包括透过社交媒体、区议员或者立法会议员、非政府团体或者直接向政府反映，结果发现大多数受访市民并未积极运用这些途径表达意见，不过相对而言市民比较喜欢用社交媒体表达意见，有 15.2% 受访者表示会经常用或者间中用，在社交媒体好像 Facebook、网络论坛等发布或者转发贴文，回答好少的是 14.7%， 回答完全没有的占了 70.1%， 受访市民之中有 58.8% 表示对政治缺乏兴趣，包括 33.6% 表示没什么兴趣，和 25.2% 表示完全没有兴趣，表示有兴趣的就有 40.8%， 当中 35.4% 回答有些兴趣，只有 5.4% 回答很有兴趣，和去年同期比较，对政治缺乏兴趣的比例较去年 62.9% 下跌了 4.1%。 讲完统计的政治，再讲回政治，最近社工注册局的公信力遭受到质疑，事源是有些社工在未获知会之下遭到社工注册局纪律委员会小组除名，被 DQ 的社工谢世杰就质疑这个社工注册纪律委员会的公信力。消息指社工注册局 纪律委员会备选委员小组名单于9月6日刊宪，继被控暴动罪正在等候重审的陈洪秀之后，另一位社工兼守护大屿联盟召集人谢世杰同样遭到 DQ。 谢世杰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注册局一直未有知会他，他在新名单公布之后才知道自己被 DQ。 他认为当局就除名一事缺乏解释，并担心委员会的组成方式会影响他们的公信力。谢世杰在2022年11月获社工注册局发信委任成为备选委员，任期原定是去到2026年的1月才届满。他表示自己在去年至今年1月仍有参与过一次纪律聆讯，今年6月前他亦都有就多宗的投诉个案收到是否有利益冲突的查询，证明自己今年仍然在小组备选委员名单之内。不过在最近公布的名单之中，谢俊杰就找不到他自己的名字，认为自己在被未知会之下被踢出局。谢世杰又透露，日前曾经致电社工注册局查询，局内职员表示新的名单较旧的名单少了7个人，当中包括非社工人士，他们日内会发信通知被剔除的人士。社工注册局主席许宗盛日前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有几位旧委员今次未获得委任，又指他们被 DQ 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形象问题。就此，谢世杰表示，即使社工注册局早前提出修例，他亦都只是表达了修例过程的粗暴和当中的不当，完全看不到有任何形象问题，对自己遭到除名亦都感到莫名其妙。他又认为注册局的处理手法欠缺透明度，他说当局认为我不适合的就应该解释一下原因，为什么我不适合去做，或者新的名单没理那份应该是事前是一个尊重的情况之下，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你都要讲明。他又认为当局今次的举动会令外界感到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同声同气，影响了委员会的公信力。谢世杰过去一直关注新界和离岛土地发展的议题，今年他对新田科技城发展的环评报告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推翻环保处处长的决定，获批司法复核许可。他认为自己参与上述的民间活动并不会影响社工的形象，又担心将来社工的言论和政治信念可能会成为被 DQ 的因素，相信未来的社工注册审查将会变得更加严苛。是的，当局此举摆明就想禁绝社工参与公共事务嘛。当社工不再参与社会事务，那你们还是不是社工呢？摆在这里乖乖地做个花瓶好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国际媒体自由联盟发表声明，对立场案表示关注。有消息指，由英美等23个国家组成的媒体自由联盟 Media Freedom Coalition 日前发表了声明，对香港立场新闻案的罪成裁决 表示深切关注。媒体自由联盟发表联合声明，在开头就强调新闻工作不是犯罪， Journalism is not a crime。 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主任总编辑林少彤的有罪判决是基于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媒体自我审查加强以及香港当局对本地和外国记者及其代表机构的敌意更广泛的背景之下而作出的。在今年3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是23条，更进一步打击新闻自由和香港的国际声誉。声明同时表示，新闻自由一直是香港过去成功的核心因素，亦都是自由包容社会的重要基础。为了使媒体工作者更加能够安全地履行监督政府政策和行动的合法职责，新闻业不应该以国家安全做幌子被起诉。最后，联盟各国呼吁香港和中央恪守国际人权承诺和法律义务，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以符合基本法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今年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报告建议，和2022年对香港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审议。媒体自由联盟由全球23个国家组成，包括澳洲、英国、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日本、意大利、德国、法国、芬兰、挪威、荷兰、瑞士、瑞典、丹麦、立陶宛等23个国家所组成。港府回应事件称，对媒体自由联盟的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咁啊，文章都用埋晒啲党八股，这个唔系就系说明咗问题啦。香港已经进一步中共国化啦嘛。接落嚟，我哋再睇多一单走出香港嘅香港新闻。两位一传媒前董事向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提交投诉信，指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非法协助港府解散集团，违反了守则。消息指，香港自由委员基金会主席 Mark Clifford 和前华尔街日报发行人 Gordon Coffers 在1月9日星期一向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提交投诉信，指控全球五大会计师楼之一的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 BDO 的审计部董事总经理陈锦荣非法协助港府清盘和解散一传媒集团，违反了 OECD 的守则。据路透社在1月10日刊登的独家报道指，两名一传媒前董事 Mark Clifford 和 Gordon Coffers 早在去年12月已经向英国政府提出投诉，指控 BDO 在没有司法监督底下应港府的要求，作为准政府机构非法关闭黎智英的媒体企业，包括苹果日报。报道又披露了两人向 OECD提交长达32页的投诉信的内容，指陈锦荣在没有司法监督的情况之下，在2021年7月接受港府的任命，出任财务审查员，利用香港法律赋予的权力扣押一间香港律师事务所的文件，并要求一传媒董事参与录音访谈和提交文件，否则将面临起诉。咁话投诉信指 BDO 在调查过程之中协助港府侵害人权，积极参与和压制新闻自由，迫害记者和媒体专业人士，以及破坏私有财产， 包括一传媒的媒体资产，又指苹果日报的停运，还有一传媒集团清盘，完全是基于港府在港区国安法之下的行动，而不是一传媒或者他的董事或者管理层的决定，并指港府冻结一传媒的现金和资产，令到他无法继续运作，属于犯罪行为。Gordon Coberts 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指，一传媒集团在没有经过正当程序之下遭到清盘，以及黎智英遭到起诉等，都是反映了香港新闻自由衰落的悲哀情况。陈锦荣书面回应路透社的查询时候就表示， BDO 从未被任命为一传媒的审查员，而他的个人任命是由香港财政司根据公司条例进行的。他又指作为审查员的职责是调查一传媒的事务，而不是被公司解散。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之中，他拒绝作进一步的评论，但是强调会合法履行职责。路透社亦都发现，陈锦荣以一传媒有限公司审计办公室的名义发出书面回复，他的办公室地址是位于 BDO 香港总部的下一层，而 BDO 香港就未有作出回应是否收取过香港政府的款项。总部位于伦敦的 BDO 就回应指，对有关投诉有保密义务，无法提供更多资讯，而 BDO 香港亦都未有回应是否收取过港府的款项，或者他的资源是不是被用于协助陈锦荣作为审查员的工作。至于港府亦都发表简短声明回应路透社的提问，表示BDO 并未任命为一传媒有限公司的审查员。根据 OECD 的规范，跨国企业必须预防或减轻与其业务活动直接相关的不利人权影响，并且进行人权尽职调查，而受规范的公司亦都必须对它的海外子公司的一切行为负责。OECD 负责任商业行为中心，即是 OECD Center for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 负责人 Nicholas 向路透社表示， OECD 国家可以审查涉及总部位于该国并在全球范围之内营运的相关指控。报道又引述专注于跨国公司的宣导研究组织 SOMO 宣传总监 Joseph Y. Ramson 指，今次针对 BDO 的投诉将会是一宗针对全球会计公司充当威权政府帮凶的投诉，并形容是一个独特和具有开创性的案例，充满了地缘政治色彩。他又估计事件将影响好似 BDO 在国际间的形象和声誉。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